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讲义都有吗？这是前几天赶出来的。因为他这篇文章是蛮长的，那我当然我也有一些事情所以耽误了，不还好。那这一篇呢是叫净土心论。那导师这篇文章其实在民国四十年讲的，民国四十年，搞不好有些人还没出生呢，出生刚才小，还小，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还没死了，对，搞不好在现场也听过，就民国四十年，所以距离现在56年，那这一篇文章呢写出来之后呢，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一个所谓念佛那么盛的一个所谓中国佛教界呢，其实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明的。所以有听说了啊，在台湾某一个点，一些所谓居士团体，念佛的居士团体呢，对于导师这篇文章呢就不以为然，那也因此呢，对于导师的妙音集呢，其实就很反感。甚至说有拿去烧了，那这个我不知道了，但是有这么一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当时我们可想而知。那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呢，这篇文章如果给我们现在佛教界所谓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些不管在家出家，你给他看这篇文章，其实不见得他们也认同的啊。但是导师讲的其实不是没有道理。这个其实都是在经论里面看得到的，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面对经论里面的记载，跟教界的流行呢确实有一定落差了。那一个所谓正法的住持者弘扬者，应该是要把佛教界跟经论里面这些差异把它拉近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好好去弘扬经论里面所谈的，然后加以去调整佛教界的一些偏差了。那但是有时候真话讲出来，有时候不见得好听了。那很多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教界所听闻的，确实是甚至是相违背的。那这当中怎么去接受？那导师这边讲的其实都是有道理的。那上一篇文章《念佛浅谈》对吧？浅说啊，念佛浅说。那有些看了这个题目呢，其实老实说了，导师上一篇文章《念佛浅说》是不是？就题目来说，不大吸引人啊，浅说。但是真的不浅了，也不浅。那他提出一些要领，那导师在最后那篇文章也讲到，他是依着印度传来的经论加以说明，不加一分也不减一分啊。那它不是依教界所流行的啊，所以这个让我们一般人能够了解说，诶，经论里面是怎么记载的啊？在这篇文章里面会更加进一步去说明了。那我们上一篇文章主要是叩请念佛，那上一回那篇文章主要告诉我们，念佛不单是称佛名号，也就所谓的称念佛名了，不单是这样，因为在念佛法门里面，我们起码可以点出四个嘛，观想有没有实相念佛这些等等，所以不单是称名念佛，那称名念佛在四种念佛法门里面呢，算是比较适合出击的，比较出击的，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认为说。念佛法门比较高深啊，什么横出三界等等，那如果是这样的狭隘的主张的话，变成说就把其他三个念佛法门给否定掉了，那确实在我们佛教界好像有这种倾向啊。那这一篇文章呢，不单只是讲念佛，他还告诉我们净土不单是西方净土，我们从最古老的所谓净土经典，我们认识到东方阿处陀净土啊，起码有这个东方阿处陀净土， 所谓古老，就是因为它的圣典的传来，汉译的文本，汉译那很早，在西元二世纪就翻译出来了。那可见这个法门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了啊。所以净土不单只是西方极乐净土，那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西方极乐净土呢那么流行，变成说好像谈到净土法门就想到西方净土，谈到念佛就想到称名念佛，那只局限在中国佛教了。中国佛教这一块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应该是14页，我们看这篇文章14页。那第一段呢是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啦。那整篇文章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净土，那主要就是说告诉我们净土不单只是净土中独有的净土，不管大小乘啊，不管南传北传都有谈净土的啊。那当然对这个净，那什么是土呢啊，净之土，那什么这是什么内涵呢，那一一说明呢。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呢，他这篇文章引了太虚大师曾经讲过，律为三乘共土啊，净为三乘共彼。那净土是大小乘共养共趋的理想世界。虚大师这边谈的像戒律，戒律其实是三乘，不管你是哪一乘啊，南北传都要持守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教界有没有听说说，哎，这个持戒道场啊，持戒道场，念佛道场，有没有？这持戒道场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奇怪的啊。那可能就偏重来说，他对戒律可能比较有研究了。那不表示说其他道场就没有戒律。所以这种所谓派系宗派呢，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确实在中国形成一些派系了。我们所知道好像八大宗吧，啊，八大宗。那其实以律来说，是不管任何出家人，不管你哪一宗，其实都要持守的。那同样净土的净，也是三乘所应该要有的。那这个净呢，其实可以是个人烦恼的清净。那当然这是共大小乘的啊。那如果大乘的不共的呢，当然就是我们说众生或者国土的清净庄严，那这一部分呢是所谓声闻乘或者小乘所没有的。所以这边要讲就是说净土的净呢其实是通三乘的啊。那当然在三乘当中也有所谓大乘不共的，不共其实相对二乘啊，声闻乘跟独觉乘有不共，所以净土不是净土中独有的啊。什么宗派都谈这个净，看你是个人的清净，还是众土，还是众生，还是国土的清净。那第二小点，我们来看导师说什么呢？戒律与净土呢不应该独立成宗。那当然，在中国佛教界呢，早期呢是有分开的，有律宗、有净土宗、有禅宗、有俱舍宗。分好几派啊，那其实不应该分的啊。所以不应该分，就是说一个僧团哪有不持戒的，一个僧团哪有不以净为所依的，没有啊，个人清净、众生清净还是国土清净啊。所以这个不应该分宗的。那因其为佛教共同的之倾向呢，非一派之事了。那第三小点我们来看佛法认为呢啊，这边导师是把佛法的一些说明跟真善美做一个配合了。那这样的分别说明是他认为可以这样让我们更了解什么是净智啊，净智。那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真呢，认为是认识上的，也就离开错误的认识叫做真。那什么是善呢，就行为上的，离开罪恶啊叫做善。那美呢就是清净，离开染污的清净是美。那净呢就是表达真善美的统一了。也说这个净呢是在什么呢，在认识上，在情感上啊，那乃至在本质上、心性上清净无染啊。所以认识上的错谬也是不净哦啊，认识上的错谬也不净。那行为上啊，身口意行为上。那我们再来看又是超越世俗一般的。那宗教的弘扬在世间呢，要求认识上的清净，意志上的善，那 更要有含摄合理化的艺术性的情感性的美满生活。为什么会讲到艺术性美满？因为这个也是境，导师就把这个真善美分别说明之后呢，其实这个境就是要含有这个真善美。因为等一下谈到净土的时候，确实净土那种环境的叙述真的有一点需要，就这里讲了艺术性情感性的那种表述，净土啊那种种种行树啊、莲池啊、金沙铺地啊，这些都是要有一些想象力的啊。那这个也是净的一部分。那下面第四点就谈到净是佛法的核心，没错。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什么是信仰，信仰的信，信仰的信呢，在定义上他就说到心静为信，叫做信，心静为信，那个名为信仰的信，信心的信。那五根信静念定慧，这个信心静为信，就是说它的特质，它的本质是心静。所以这边就讲静字呢，其实是佛法的核心了。那它又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众生的清净，一个是世间或者世界的清净。那以这个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依正呢，依报，依报依靠的依，就是客观环境了。正报就是我们个人呢，可以这两个是内外，也可以分内外。所以呢，像《阿含经》讲到心清净故众生清净，那大乘更说心净则国土净。你看阿含经也谈到心净众生净了，但是你不要认为这就是唯识，不一定啊，你明白，不一定是唯识啊。那唯识中当然会，唯识学派的成立大概是四世纪嘛，西元四世纪嘛，那它一定要有经典的依据嘛。那《阿含经》这一段可以说是他最好的一个根据啦。如果他要引到所谓万法唯心唯识，你的校正在哪里？阿含经这一段确实是他可以引用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实生活是不是这样？有时候人家一句话，但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解读。即便是好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人有负面的那种印象的话，他再怎么讲好的话，其实我们的解读不见得是正面的。所以可见心影响我们的解读嘛，心静那众生就静，那这个众生当然就是我以外的这些所有的人，所有的友情就清静了。那心静则国土静，那当然以释迦牟尼佛来说，他成佛在这个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以客观来说，我们来看呢，其实娑婆世界是不圆满的乃至五浊恶世，我们说五浊恶世啊。但是以佛陀的角度呢，释迦牟尼佛看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心境啊，其实有时候分两个了，两个来谈，就是说个人心里的一种解读，就决定你国土的一个清净与否。同样娑婆世界，但是释迦牟尼佛来看是清净的，但是我们来看呢是不清净的。以释迦牟尼佛的角度，他看所有的人其实没有所谓讨厌的人，因为别人讨厌他乃至提婆达多要害他等等，都是有因有缘的，他不值得我讨厌，反而值得我怜悯。但是以我们来看呢，其实确实提婆达多是很坏的他要杀佛。所以这种净跟国土的关系有时候是个别的但是以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形成呢，是因为他的一个正报所感召的，那他自受用的，再来就是他接引种种的众生去那边修学所以那一边的环境呢，其实跟所谓娑婆世界是有点不一样，那一边的国土的清净是他的正报功德所招感的，那同时呢，他借由这样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众生去的所以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切入点跟分说明了。那像导师说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这就把什么呢，把心跟众生还有跟国土扯上关系了。你看阿含经没有讲到国土 心净众生净，他没有讲到国土。大乘才强调国土了，国土就是环境嘛，依报，他必须要吸引人去修学。所以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方面吸引我们？那环境嘛，善男子善女人啊，有好的老师啊，不退转，那个环境吸引我们。所以这个是在大乘主要的，那也就是在大乘菩萨行里面呢，除了个人清净之外，还加上所谓的庄严净土，庄严自己的环境呢，啊，所以导师就把这个合起来说了，心净众生净，然后心净呢国土也净，啊，佛门无量义呢亦以净为本，啊，所以净呢其实可以指无染污，它也可以使国土的庄严，啊，无染污可以就个人的有没有烦恼啊这一点来说的。那国土的庄严，那当然就是那个所谓你的正报所招感的依报，那这是菩萨要努力的，那声闻弟子不需要努力的啊，这一点。那下面我们看声闻乘所重的是众生身心的清净，这也是净哦。那重在离烦恼而显自心的无漏清净，那这是就个人解脱为中心的，个人解脱为中心的。那大乘就不一样了，他不但求众生清净，还要刹土国土，就是环境清净。那如果约片圣来说呢，福能感世间清净，智慧能达到身心清净。那当然智慧身心要清净一定要靠智慧了，但是你的环境要能够清净，其实要靠福德。有一些在经典里面论点里面呢，都有记载说一些阿罗汉他有智慧嘛，阿罗汉一定有智慧，不然怎么断烦恼，但是他没有福报。他不一定每个阿罗汉呢都人见人爱的。举个例子，像大迦叶尊者，据了解很多僧团的比丘尼其实不太喜欢他了，那相对阿难大家都喜欢。那有一些尊者呢，其实可以讨不到出去托钵讨不到食物。那我想人之常情，就是说，有些人比较有人缘呐，可以这么讲。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佛陀，你一定是圆满具足的，啊。但是在阿罗汉弟子里面，我们从经律论确实有看到一些记载，阿罗汉在福德上呢，其实有一些不圆满。那你要庄严净土，你福德就要加强。所以菩萨行里面除了智慧之外，他还要福德，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当然远胜于这些所谓小乘声闻弟子。那大乘，你看大乘学者应该都是从两方面去修学的，就福智了，那也就是成就众生和转净土。到了成佛呢，就得到两种圆满，法身圆满跟所谓净土圆满。这个法身哦，不要把它认为是什么法力无边，这个法身就是一个解脱者的功德了，解脱者的功德，也就是他的特质。一个阿罗汉要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常说阿罗汉具备五分法身，就是五个特质：戒定慧圆满这三个，还有解脱第四个，解脱之见，他知道他解脱，他不需要人家去印证他的，所以这五点呢是他的一个特质。啊，基本上以声闻乘来看呢，佛陀也是具备这个五分法身的，这就是所谓的法身，也就是功德了，一个圣人的功德。那这是就个人来说的。那如果是大乘，他还加上净土的圆满庄严。那个人解脱呢，有时候操纵在自己，相对于净土的庄严呢，个人解脱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客观环境的庄严哦比较难。你说如果一个法师他会好了，会有修行，他要教禅，对不对？他到处去弘化的话是没问题啊，随时随地没有树下坐，来大家聚一聚就可以这个讲经了。但是你说要盖一个寺庙，一个环境很难呢，从开始画蓝图筹募款，然后盖起来又怎么样，软硬体啊，哦，这个很难呢。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所以为什么菩萨他要学那么多世间法，因为有些是反正就是世间的东西嘛。 所以庄严国土也是一样，就是说你那些所谓金沙铺地也好啦，什么要能够吸引人，要能够吸引人，让人家见到这个环境呢，其实就想到佛法身啊等等。所以相对个人的解脱这一部分所需要的时间福德更长。所以因此呢，我们说啊，大乘里面所记载的菩萨该做的事情呢很多，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菩萨远胜于声闻，是这样子啊。那不是说声闻自私啊，没有慈悲，不是的，是就经典这样记载，确实是大乘经里面所记载菩萨该做的这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啊。那下面小结语呢，净土思想与大乘佛教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离了净土就没有所谓大乘，离了净土就没有大乘了。那这边怎么讲？因为刚才讲哎，净土是个人解脱，这是共三乘的，对不对？小乘声闻乘也要个人解脱啊，那大乘也是一样。但是大乘有不共的部分，就是国土的庄严环境，把它弄得更好，让人家来，那这是二乘，没有义务啦。就是声闻者没有义务去说我要度多少人我才能够解脱，不是的，他只要好好修，好好反省自己，体证法性，那去除轮回的这些条件，他就解脱了啊。所以大乘呢，其实偏重在国土的庄严的庄严。所以你看大乘里面含有个人的清净，更含有国土的庄严，那从国土的庄严衬托出菩萨的一个伟大。那以西方净土而言呢，西方净土是成佛之道啊，是一乘法。所以在净土经里面就谈到往生那里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于佛道啊，不是不退于阿罗汉，不是啊，不退于佛道。所以往生那里的人呢，不管你在莲花在哪里了，你如果不退的话是不退于佛道。所以因此在往生论啊，世亲论师的往生论就谈到二乘种不生净土，他指的是西方净土了，二乘人不会生西方净土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往生的话，确实是我们信得过，那当然我们比起二乘人来说，我们的善根还是蛮大条的啊。但是有时候也不要看得那么容易啊，就是往生那里是要成佛的啊。所以这个大乘呢跟净土是息息相关的啊，有共三乘的部分，像个人解脱个人清净啊，也有不共声闻乘的，像净土啊，净土的庄严。那下面呢其实就要介绍净土的类别，就是说在佛典里面呢其实也有分净土的啦，不一定想到西方净土啦。那这边介绍呢，就是我们来看刚才讲的净土为三乘共区，是各式各样的，大乘只不过是特别的发扬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小乘也有啦。所以很奇怪，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成立一个净土宗，其实这个净土就像戒律嘛，只要佛教徒都有持戒律的啊，那有所谓这是戒律道场特别强调啊。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可能是偏重来说了，但是其实净土小乘也有净土的。那小乘净土其实我们就说啊，共世间或者五乘或者三乘啊，这边一一会介绍。那五乘共土，这个五乘知道吗？我们常说声闻独觉佛乘嘛，这三个大家都知道。那还有人天呢、啊，这五乘就是一般世间的啦。那这个当然有一个背景啊，他说在印度呢，如四州当中呢，四州就是东南西北，北距泸州呢是无上福乐之意啊。我们来看注脚，据今日一般学者之研究呢，印度雅利安人他是外来的，于太古时代居于中亚一带，然啊后来呢南下入印度五河地方，又建移居印度内地，就到恒河中游呢。那各经典所描绘之优淡月，就是那个 Uttara 啊，其实就北居泸州了，显然为一片和平安稳之乐土，此土恐系雅利安人之后代追慕祖先乡土之理想化。其实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常说，北局泸州边人是
不会什么？不会解脱对吧？还是不会修道？还是
不会听到佛法了啊？对，北局巴难之一，北局泸州的老百姓不会听闻佛法，为什么？因为那边太快乐了。那当然，这个北局泸州，你问我在哪里哦？我满在啦。啊，那有一些大乘经典在叙述呢，就是非人间的，不知道宇宙的哪一个角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就人间性来说呢，就是注脚一的这样子说明，因为我们知道佛教佛陀呢，就是雅利安或者偏向来雅利安人呢、啊，因为他们会通婚嘛，那一般认为说是雅利安人。那雅利安人呢是外来的，他不是原住民啊，他在西元前大概西元前两千年就进到印度了。那佛陀是大概西元前五世纪诞生的，西元前五世纪，所以那时候已经定居在恒河中游了啊。那他们是外来的，那经过佛陀之后所死了，那这些在印度的这些所谓雅利安文化深深的影响到老百姓。然后印度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佛陀当时呢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那只有唯一在西元前三世纪呢由阿育王去统一。那阿育王这个所谓孔雀王朝呢经过几百年灭亡之后呢，印度又再开始分裂了啊。那尤其在西北印度，因为西北印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要点，你从中亚要进到印度，你必须要从西北印。那从长安中国要，你不可能跨越喜马拉雅山嘛，你一定从西北印进来。你往欧洲也是从西北印，所以那边算是一般商人如果到的话都可以休息嘛，交流，所以那边必争之地了。所以那边是多灾多难的啊，那很多战争等等。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北俱泸州？有些学者认为说，因为在这个动乱当中，有时候人会想起他从哪里来了，他会向往，那北俱泸州可能就是雅利安民族还没到印度的时候他们的原居地。那原居地在哪里呢？不知道，因为受所谓意识形态的影响，像德国人他认为雅利安人就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因为德文跟梵文很类似，他们文法的变化都是同一个语系的。所以我据我了解，像希特勒也是想说找纯种，就是雅利安种。所以德国人学者来说，他在写这篇研究的时候，当然他可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说哎，就从我们这边来的。那当然如果是印度人雅利安他就不认为，所以有说是在像波兰那一带，波兰就东欧靠近俄罗斯西南这一块啊，迁移过来。那边呢，因为早期雅利安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游牧民族，那游牧民族一定是草原的，没有草怎么吃啊？那牛怎么养？这可能是客观环境起了一些变化，他们才移居到印度。然后乃至在恒河中游的时候已经有水啦，那也是平地啊，那他们就开始定居了。那定居的时候就开始有耕种了，种米啊这些，所以才所谓可以提出所谓的不杀生嘛。你如果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话，佛陀雅利安人他怎么可以提出不杀生呢？那不杀生要大家吃什么啊？所以可能就因为定居了，然后整个习惯都改变了所以可能是这样啦。所以他在动乱当中可能向往说，哎，我的祖先那个地方北俱泸州。那北俱泸州那时候原住民他们认为说太快乐了啊，那快乐当然就不需要有宗教信仰了，啊，不需要有宗教信仰，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啊。那另外，如果是在大乘一些经典里面谈到这个东南西北四周哦，有些是非人间性的啊，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那一般学者或者导师的看法，一般是重在人间性，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就好。所以你看看，在当时的印度，也有人向往所谓的净土。那当然以雅利安人来说，他向往他以前那个地方。其实这个东西哦，我们看看一些外省的老兵来到台湾了，其实他们很向往中国大陆的，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有些政治人物真的很没良心，一直说他们不爱台湾，其实不是啦，人之常情啊。 真的，因为你想想，你看南北韩，也因为政治，所以搞不好哥哥妹妹的嘛，亲人就分开啊，一个是在南韩，一个在北韩，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会向往回到自己的家乡，乃至死的时候也要落地生根呢，入土为安呢、啊，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是这种情怀是可以理解的。你知道吗？这个跟爱不爱国是另外一回事啊。这种人要寻根啊。你看，在美国很多那些阿斗啊，不是阿斗啊，就华人啊，华裔啊，他皮肤是华人，但是他怎么讲都是洋人的啊，那个习惯。但是他最后年纪大了，有时候会想说：“哎，我的祖籍在哪里？”想去看一看，人之常情啊。所以这个雅利安民族也是一样，他们外来，然后在印度这样一直发展，到最后那么动乱，你明白吗？被外国人侵略等等。可能就激起他们向往他们以前的祖地啊，祖先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净土啊，这是人间的，所以我们称为五乘。那三乘共土呢？是我们来看大小乘哦，佛法里面都有谈到，像最有名的就是斗率净土。那斗率内院是最后生菩萨所依止的地方，经常为天众及圣者说法。斗率天，它是在欲界。宇宙人生佛教认为分成三大块，一个是欲界，一个色界，一个无色界。那这个斗率天，或者我们叫斗率净土，是在欲界里面的某一天，一二三四第四天，欲界的第四天。那这个斗率天又很奇怪啊，它分内外了弥勒菩萨是在内院你如果投到外院，那对不起，你见不到他他可能以后下来人间你还不知道他有分内外。那这个是一般来说呢，不止弥勒菩萨，最后一生的菩萨都会在斗率天的。这个有一个印度的背景，乃至在一些律藏或者论藏里面谈到，任何人在人间成佛，一定是在阎浮提 Jambudipa 阎浮提就是印度啦。那不是每个人成佛都印度人啊，那开玩笑，我们以后要发愿当印度人好吧？这个就是有一种在佛教佛陀死了之后，在圣典的结集当中，当然有加进这些内容，有一些强调了，一些强调。所以在他们这个文化底下，他们也强调，任何一个菩萨最后一生就下一生就成佛，他一定是在斗率天的。这是佛教论典里面经论里面有记载的。那问题后面有谈到弥勒净土斗率天。一般我们谈到弥勒净土就向往往生斗率天嘛，对不对？如果修弥勒法门一定就是往生斗率天嘛。但是导师这边点出来，其实弥勒净土真正的实质呢，是要实现人间的净土。因为人间太苦了，一定要怎么创造实现人间的净土，那个就是弥勒法门，那个才是真正的。但是在发展当中好像大家忘了去祈求往生那里，而不知道说弥勒净土的实现其实就是人间净土。所以说你看弥勒菩萨什么时候下来，他是在所有的人都行十善的时候，对不对？都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时候他才下来的。那释迦牟尼佛不是，释迦牟尼佛发愿是浊二世，要害我的人也有，你看五浊二世，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弥勒净土法门呢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说往生那里，另外一个其实真正的实质意义呢是人间净土的这个实现。那这个后面导师都会点出来啦。那这个在南传的经典论点都有谈到的，弥勒菩萨在斗率天，这个都有的。所以我们要跟他们有一些对话，可以以这个为基础了。你谈观世音菩萨他不认识，你谈地藏王菩萨他不认识，你谈弥勒菩萨他认识啊。所以一般任何个宗教在印度很奇特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在印度各宗教呢，他的教主死了之后呢，通常在经或者律里面都会记载说下一个接位的是谁，甚至说呢，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呢，到底有多少尊佛？其实任何印度的宗派都会这样子的，像你看耆那教主。他跟佛陀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我们常称他为大雄宝殿那个大雄。 他也是太子出身，也是刹帝利种。那在他们的一个所谓传承底下，他不是第一族咯，他不是初祖，他应该是排28吧，28，在他之前还有27个。但是这个27个呢，其实有点非人间性的，就是神话当中的人物占多数，往往是这样。那佛陀也是这样啊，释迦牟尼佛不是第一个哦，他之前还有七尊呢，还有六尊呢，他是七尊还是六尊？特别给，反正有七尊呢，一般说七佛，释迦牟尼佛应该是第七，前面还有六尊，还有六尊。那他死了之后，后面还有一个接位的了，啊，接棒了。这个可能是在情感上要证明说，哎，你看释迦牟尼佛走这条路，其实以前的人走过了。那他虽然死了之后呢，后面的人还会接着来了，不要怕啊，孩子们不要怕，他这有一种意味了啊。所以很多那些像南传的修行人呢，要么就是他在人间一直不断的修学，要么就是往生斗率天，他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南传所谓声闻称的这种修法。那下面我们来看各派声闻学者呢，都含有此界天宫或他方佛土的思想。后面我们就要引了，所谓声闻学就在部派当中，佛灭100年之后呢，学派开始分裂了，先分成两大派，然后经过200-300年，到西元前后已经据说有18个学派了，我们称为部派了。我们来看他的一种学说哈。第一点引到什么呢？与有部、独子部。有部跟独子部呢是可以说是姐妹啦，或者兄弟帮啦，他们同样是一个爸爸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同样他是有一个学派，然后分出这两个的，所以他们在义理上呢有点雷同哦，独子部跟有部。那有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部是简称啦，他完整的名字叫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那这个有部呢，汉译的论点很丰富，尤其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说一切有部，这个学派的论点非常丰富。那在西方呢，如果他们要研究所谓说一切有部呢，他必然要了解汉译的，因为除了汉译之外呢，有部的论点你说用梵文啊用藏文写出来这很少，很多都是汉译的啊。那像俱舍论其实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啊，龙树论师，龙树我们说龙树菩萨，其实这个菩萨呢也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的。无着论师、世亲论师都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的。所以说一切有部出了很多那些所谓的高僧呢。但是再怎么高，他们不会凸显所谓个人的凸显的。在印度佛教跟中国佛教有点不一样。中国佛教会凸显我祖师某个人为代表。那个人死了好像这个宗派就没有了。但是在印度佛教不是，他们的弘扬、他们的推广是靠一股力量的，就是学派。所以在有部里面呢，虽然有很多那些伟大论师，但是呢，他们都是以一个学派在推动的，啊，不是以个人。那在这个所以与这两个学派有关的这个汉译的《正法念处经》呢，有谈到什么呢？他说有一个菩萨叫什么善时鹤王。善时鹅王菩萨在夜摩天为天众说法。亚玛夜摩天是欲界天，欲界的第三天，就是倒立天上去就是亚玛夜摩天，还是欲界哦，所以这属于天宫欲界的。所以天宫以一般老百姓来看呢，就是净土嘛，跟我们这边相比较它就是净土啊。就如果我们没有学佛的话，一般我们拜拜我们都向往说我可以往生天国嘛，有没有做提供啊，不是提供，做天人啊。所以天的那种种种环境其实就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净土了啊，这属于天的净土。那另外一部论呢，你看入大乘论引到大众部的传说，大众部是另外一个学派，他说这个如来亲眼如来在光阴天为菩萨声闻说法。光阴天是色界天，不是欲界，色界的第二禅天，色界第二禅天。色界到底有多少天，每个学派说法都不一样。我们一般了解色界是分成初 初禅天、二禅、三禅、四禅嘛，其实它还可以细分的、啊。初禅天可能有四天，那再分分，每个学派分类都不一样。那色界有些说有28天，有些说有19天，都不一样啊。啊，这个我相信可能是根据当时古印度宗教界所认知的。那我们知道色界跟禅定有关系，禅定跟心有关系。那心的品质呢，有时候是很难切割的。所以第几天第几天色界都是依心的品质、功德 quality， 它的品质来分的。啊，当然第二禅天，它的心的品质是远胜于初禅天的。所以有时候心的那种品质细，你很难去分的。所以因此我相信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色界天呢才有不同的一个分类啊。那你看这个如来在这个观音天，色界第二禅天，那观音天呢其实跟古印度有一种传说，就是人间从何而来，人从哪里来，亚丹吗？不是，他们有他们一套说法，那观音天就是其中一个哦，观音天的天人下来的，观音天的天人下来人间的。那这两个呢，一跟二呢，都是站在天上天宫，就是还是在我们这个三界之内，有所谓的净土。那下面三跟四呢，是讲到他方了、啊，就是三界之外的宇宙另外一个角落，我不知道在哪里，他方的。那像法藏部传说，法藏部是另外一个学派。像我们中国佛教现在的初众哦，比丘尼所受的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中国佛教基本上是依这个学派的法藏部的。那这个学派你看他说到，在此世界的东北方有南圣如来经常说法。这个东北方不是印度的东北方啊，某个角落，不可能啊，因为任何世界只能有一尊佛。所以那些所谓有能力解脱的那些人啊，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还要入灭嘛，像必支佛啊，这是经典里面记载，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但是呢在同一个时段呢，同一个时间点，在不同的空间可以有不同的佛啊，这是可以被接受，所以我们称为十方佛嘛，方向不同，同一个时间可以存在的啊，绝对不能一个界一个空间两尊佛，不可以。那这是他方，那不知道是指哪一个世界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藏部还是属于声闻学派啊，所以他方十方佛啊不是我们大乘经典才记载的、啊、在这些所谓声闻学派里面其实就出现了，就出现了。那像真一阿含经也是阿含经啊，这是汉译的。那当然真一阿含经呢，在四个阿含里面，真一阿含经的内容，它的内容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晚的。那它的这个内容也在大乘经里面也看得到，他说奇光如来在世界之东说法，有个如来我们也不认识的，那在一个世界东方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有记载。所以这是属于他方的说明，他方有佛在那边说法。所以你看从一个三界里面的天宫有净土，那菩萨或者佛在那边说法，他方世界也有如来在那边说法，所以就他方的另外一个环境了。那小结语我们来看，这比对此界人间的此界人间的慧恶不净呢，而说有清净世界，有佛菩萨经常说法，都是具体而微的，表达出大乘净土的什么消隐，就隐智啦。所以大乘净土的提出，当然我们依据大乘经嘛，但是你从学派从声闻部派里面你就看得到了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有净土的这种隐隐约约，佛菩萨在那边说法，有很好的一个客观环境。这太热了吧，闷啊，我也热啊。所以我们要创造净土。其实这个空调好像没有冷气的，空调是送风的，所以后面要开，可能那个把它调低吧，才不会吹到。那怕冷的就坐前面，那不怕冷的怕热就坐后面，这样子冷气要开才不会闷。 其实太闷了也很难安心听课。那太闷，我讲起来我热的话，其实也会影响的哦。所以我在学院有时候天气热，我就冷气赶快开。大众呢，因为上课嘛，我开，那下课就关。那你个人的话，那个人没关系啦，你热一热没关系。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大乘不共。大乘不共就是说，你在声闻经律论里面你找不到的。那大乘不共呢，我们来看，那有一些是大家都熟悉的。那第一呢，最早呢，依据所谓古典，印度的一些净土经典里面最古老的而也有名的，莫过于东方阿处陀净土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那东方阿处陀呢，我上一篇文章大略介绍了大略介绍，那这边会应该也有介绍。那阿处陀净土跟东方净土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导师有做一个他的一个诠释，这两个净土有关系的，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强调智力，一个强调他力。阿处陀净土基本上是强调智力的，你要靠自己，你要靠般若，要靠空性的体悟，所以不简单啊，要往生那里。阿弥陀佛净土不一样啊，阿弥陀佛那只手伸出来，所以你看佛像阿弥陀佛接引佛，有没有？不管左手右手，他已经有只手伸出来的，来啊来啊来啊，有没有？你看阿处佛没有，阿处佛没有手会伸出来的。你看佛的手印啊，有没有？你说他真的坐在那边这样打手印吗？不是啦，他是要表现出透过这种表示他是要接引的。所以阿弥陀佛因为他的愿，所以他强调的是他力。那阿处佛就不一样，他强调般若，自己空性的体悟你才能去的。所以这两个也有关系的。那中国佛教界所重的是东方药师如来净土和西方弥陀佛。所以你看任何的法会在中国佛教界了，任何的法会一定什么呢？一定有延伸位，还有什么莲位，延伸入位啦，还有莲位啦。延伸入位就是用红色的霞弥啦，消灾啦，消灾药师佛。那莲位就是超度的那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人所期待的。药师佛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能够顺顺利利啦，消灾免难啦。那往生的时候呢，也该处理了对于亡者也该处理，所以这两个就受欢迎了。这是中国佛教界的流行。但是如果我们就净土，古老的净土经典所记载的净土，这边谈的都是大乘不共的，其实都是阿处佛跟阿弥陀佛那药师琉璃这个净土呢，其实是比较晚的，就这个所谓药师经它在汉译当中它是比较晚的比较晚，那这个后面都会谈到那密宗就不一样，他传有还有此世界将出现什么三巴拉净土，他们的名称。此世界我不知道是指哪里了那他密宗那个传说更晚，也就是净土呢，大乘就开始出现，因为有他方嘛，他方有他方的佛所以他方这个净土那个净土都有可能，所以在发展当中形成。不同类似的不同样貌的净土其实都有可能，而且也很自然，因为如果你相信有他方的话，那当然在大乘里面一定相信有他方十方的净土。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